越南已经非常确定地达成了全世界公共管理领域的奇迹。作为一个曾经极为纯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经历了长期的战乱，被其他国家侵略，也入侵过其他国家，整个国家因此陷入了极端的贫穷。最终他启动了内部的全面革新运动，并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果。他在维持社会主义的一党制的基础之上，居然成功地建立了分权式的政治模式，顶层的权力得到了系统性制衡，整个国家的政策也因此开始真正的转向，不再是权力维护顶层的小部分权贵阶层的利益，而是开始维护底层的一亿越南人民的利益，重视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时推动基础产业发展。越南经济居然真的就实现了长期稳定的繁荣。到现在这一刻，人类历史走到了2025年底，全世界都已经看明白了，越南模式已经全面超越了此前的中国模式，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系统性变革的全新模板。所以老满我必须全面回顾越南模式的建立过程，唯有理解了越南，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中国到底输在了什么地方。这个故事必须要从越南的独立运动开始说起。今时今日，越南模式所采取的所有革新措施都可以从当年的历史里找到线索。老满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唯有理解了历史，我们才能理解当下。越南的整部历史就只有两个关键词，藩属国和殖民地。在中国漫长的帝王时代，越南一直都是作为中华王朝的藩属国存在。麻烦之处在于，中华王朝每过两三百年就会天下暴乱，越南的本土政权想去朝拜中土上国都没有地方可去，只能趁机独立。然后新的王朝刚刚坐稳江山，就会出兵打一次越南，将胆敢独立的越南王族或杀或囚，再换上一批自己人，将越南再次变成藩属国。这么上千年的玩下来，在越南这块土地上生活的百越族居民对中国没有任何好感，没有任何所谓对宗主国的尊重。越南人对中国人的看法直接写进了他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大国，但这个大国没有实现文明的稳定传承。每过一段时间，这个号称五千年历史的大国就会出现文明的彻底断层，必须要在一片废墟之上从零开始重建文明。总结起来就是，中国是一个古老的但文明状态非常幼稚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并不值得尊重。1856年，英法两国联军向当时的满清朝廷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将满清朝廷打得哭爹叫娘，毫无还手之力。在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不仅攻入北京，一把火烧掉了圆明园，更有意思的是，这支联军甚至还长期占领广州这样的重镇。从1858年初一直到1861年底，英法联军以所谓联军委员会的名义实际控制广州和整个珠三角口岸地区，并建立了全套的治安和税收体系，居然也治理得井井有条。朽烂的满清朝廷也没有实施任何的反击，对英法联军的占领行为完全是听之任之。这一过程刺激了当时法国政府的野心，既然你满清朝廷都已经衰弱到了这样的程度，你哪里还有什么资格保有越南这种身处东南亚黄金位置的藩属国，你必须让出来，由我法国占领。各位，你们可以打开地图看看越南的地理位置，它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从欧洲各国开往中日方向的远洋货轮，在经过马六甲海峡之后，越南海域乃是必经之路。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越南地区从南到北已经建成了大大小小近30个港口，其中最大的四个港口，海防港、岘港、西贡港、盖美港，都是水文条件极为优良的天然深水港。并且越南的腹地宽广，从东向西渗透进去，可以继续控制老挝、泰国和柬埔寨地区，直至控制整个中南半岛。这个地区的矿产资源极其丰富，控制了这些地区，相当于控制住了亚洲的经济命脉。这一套控制计划，也就是当时法国政府制定的印度支那殖民计划。此时朽烂的满清朝廷作为越南的宗主国，对这些优良的条件可以说是视而不见，从没想过予以利用。法国政府既然已经看到了，当然就不会放弃近在眼前唾手可得的这块肥肉。于是1858年7月，法国政府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派出海军舰队入侵越南。注意，接下来的每一段故事，每一处细节，都是越南与中国走上不同的历史道路的成因。 当时的越南正处于阮朝统治时期。阮朝于1802年建国，然后迅速进入扩张周期，到法国人入侵的时候，整个国家才建立了56年。阮氏王朝经过三任皇帝的持续努力，刚刚才把疆域范围扩张到老挝和柬埔寨地区。也就是说，此时的越南还是一个向外扩张的王朝，还远没有进入王朝的朽烂周期，因此也还具备一定的军事动员能力。时任的第四任皇帝阮福时面对法国人的入侵，他的抵抗意志也算是坚决。阮福时发起了战争总动员，和法国人打起了消耗战。而在另一方面，作为殖民军队来说，法国殖民军的战斗力在西方列强里一直都名列倒数，跟当时的大英舰队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法国想要效仿英国一口吞下整个印度的姿态吞下越南，然而现实给了法国殖民舰队以当头一棒。阮福时虽然屡战屡败，但是每一次他都能收拢残军，整合资源，回上一口血，有时候还会找宗主国满清朝廷吸一口血，然后再次上阵跟法国人打仗。就这么打打停停，1883年6月55岁的越南皇帝阮福时的心血耗尽，终于病逝。此时两边都已经耗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阮氏王朝的兵力几乎耗尽，能打的将领也已经全部战死。而此时的法国人也终于算是明白了过来，以自己这种拉胯的军事实力，想要彻底击溃阮氏王朝，一口吞下越南是做不到的。于是法国人退而求其次，只要实际的殖民利益就够了，不再尝试倾覆阮氏政权。从1883年8月到1884年6月，法国和阮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史称顺化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就是保留阮氏在名义上的皇帝地位和尊崇待遇，法国拿走整个国家的实际管理权。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法越之间终于达成这种扶持傀儡王朝的殖民条约之后，法国的殖民军调转枪口，开始向着中国方向进发，法国陆军朝云南、广西等地发起了进攻，法国海军则进攻福建和台湾，以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这里我再强调一次，在所有的西方殖民国家中，法国军队的战斗力最弱。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只能算是跟在英国后面打了个辅助，他自己单独打一个越南，打了整整25年都没能完全吃下来。现在他想要凭一己之力吞下整个中国的南部沿海区域，这就是胡扯淡了。此时满清朝廷的实际当家人其实是如日中天的李鸿章，他的北洋系也正处于势力最强盛的时期。李鸿章要对付一个虚胖的法国，想打赢固然不容易，但是要输也不可能。中法双方在广西的山区打起了山地战，在东海上打起了炮战，在这两个方向上法国人都没占到便宜，每赢两场小仗就要输一个大仗，综合算下来法国人还要死得更多。战况持续到1885年2月，法国政府焦头烂额，被迫和满清朝廷达成了协议，法国军队全面撤出中国，满清朝廷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实际占领。看到这里，各位其实应该有了一个基本概念，殖民越南的法国其实是欧洲列强里最拉胯的一位。似乎是拿破仑耗尽了法国人的英武之气，在拿破仑死后，法国人就一代比一代拉胯，干啥都不成样子。法国对越南的殖民治理整体来说可以用四个字评价，自由散漫。其他所有殖民国家都会将殖民地国民规定为劣等公民，殖民官员可以随意地剥夺他们的财富和生命。然而法国并没有在越南发布任何残酷的财富剥削制度，也没有对越南人民发布任何种族歧视性政策。恰恰相反，法国政府的治理政策是尽可能地将自己国内的法律体系搬到了越南，包括他的议会式民主体系以及全套的民商法体系。在具体的治理措施上，因为越南的独特地形，法国将越南划分为北、中、南三个大区，法国总督府直接管理南部，全面推行法国的法律体系。中部由法国总督府和阮氏朝廷共管，北方名义上由阮氏朝廷管理，法国总督府参与协管。这三个地区之间的商贸往来如果发生法律上的争议，按照法国的法律予以处理。事实上这也意味着这三个地区除了政治制度层面还存在差异之外，在民商法领域其实都是指实施了法国式的民法典，也就是废除等级制度，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秩序，限制政府的权力，并尊重民众的自由。接下来的时间 说起来好像是法国人的殖民统治，然而事实上就是越南普通老百姓从未享受过的黄金岁月。法国在越南的有效治理时间从1883年持续到1945年，时间长达62年，算算整整两代人的时间，已经足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气质。在此期间，法国总督府完善了遍布整个越南的道路系统和水利系统，普及了基础教育，完善了民商法体系，确定了严格的公权力和私权力的边界。在总督府直接治理的越南南部地区还建立了议院，实施议员普选，并赋予议院以真正意义上的立法权、征税权以及对总督府各项施政措施的监督权。由法国政府委派的总督并不能为所欲为，他真的要对议院负责，并无条件服从议员们的投票确立的各项议案。在这样的治理模式之下，越南人民终于过上了能够吃饱穿暖的日子。1880年，越南的水稻种植面积仅 27.4 万公顷，伴随着全国范围的路网系统和水利设施的完善，到1930年，越南的水稻种植面积已经暴增到220万公顷，增加了足足八倍。越南因此成长为全球第三大的粮食出口国，三分之二的粮食产出可以出口。同时，越南还逐步建成了成规模的橡胶生产和加工，煤西林等矿物开采和加工，食品、纺织、船舶修理等工业体系，成为了中南半岛的经济明珠。法国总督府所在的西贡市，算是整个东南亚地区经济最繁荣的城市没有之一。这么说吧，在1930年代来说，在整个亚洲范围内，越南是唯一一个实现了全民温饱的国家。至于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凄凉的全民饥寒和战乱状态，能够吃上一顿真正的饱饭，吃到能够打一个饱嗝的程度，是九成以上的华人直到临死都无法实现的终极奢望。二战爆发之后，越南人民一开始的运气也不错。日本军团于1940年8月实际控制了整个中南半岛，当时的中南半岛是日本维持战争所需的军备物资的重要补给基地，比如说日本海军舰队所需的粮食和橡胶这样的关键物资，主要就是由越南供应。然而，日本人没有精力维持当地的生产和治理秩序。当时的法国已经被纳粹德国占领，并建立了傀儡政权。也就是说，当时名义上的法国政府已经站在德国和日本这一边，是轴心国的组成部分。所以，日本依然将越南地区委托给法国进行治理。日本军团基本上没有在越南展开过破坏活动。这种好日子一直过到1943年，日本海军舰队在太平洋上节节败退。于是开始大量抽调越南民工到太平洋诸岛参与修建地堡工程，20多万越南民工因此活活累死。同时，日本无止境地征收越南的粮食和矿产资源，彻底掏空了越南的储备资源。而在同盟国这边，尤其是美国方面，则开始对越南的各项基础设施展开狂轰滥炸，基本摧毁了越南的路网和水利系统。关键的劳动力累死在了太平洋诸岛。日本在国内实施残酷的粮食征收，道路和水利设施又被美国人摧毁，于是越南的粮食产量猛烈缩减。1944年，越南全国范围内都爆发了惨烈的饥荒，数以百万计的老百姓因此饿死。越南南部的老百姓大量逃亡柬埔寨和老挝地区，北部的老百姓则大量逃亡中国的广西和云南地区。这场灾难对越南人民来说，完全就是无妄之灾。在此之前，越南并没有什么成规模的独立运动，法国总督府和越南老百姓一直都是相安无事。所谓的独立运动人士，在越南人民心目中就是跳梁小丑一般的存在。然而，在这场大饥荒之后，越南独立的呼声一下子就成为了民意主流。由胡志明在中越边境创建的越南独立联盟，此前一直都没什么人搭理，在1944年的大饥荒之后，立刻就壮大起来，成为越南所有独立势力的领袖。说到这里，我必须回过头来讲述一下胡志明的生平故事。胡志明1890年出生于越南中部，他的父亲曾经是阮氏王朝的基层官吏，阮氏王朝变成法国政府傀儡政权之后，他的父亲被解除职务，此后在农村地区行医为生，生活穷困潦倒。胡志明在越南读完了小学和中学，享受到了法国人举办的基础教育体系。1908年中学毕业后，胡志明在越南到处晃荡，没有从事过任何一份长期工作。1911年， 21岁的胡志明应聘了一艘法国货船的杂役工作，这是他走出越南的开始。在这之后的六年里，胡志明在世界各地到处晃荡，他在各种轮船上担任杂役工作，每到一地就下船去游荡几个月。他在非洲的饭店帮厨，在美国扫雪，在英国打零工，挣上一点鸡零狗碎的生活费，然后随便找一艘远洋轮船继续开始他的全球旅行。一直到1917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27岁的胡志明终于定居巴黎，一边在各类建筑工地和码头上从事体力劳动，一边积极参与各类政治活动。当时的法国巴黎算是全世界各类政治思想最为集中的地区，全球所有的政党都在巴黎设有分支机构。胡志明深度参与了各类政治团体组织的演讲和辩论活动，经过反复挑选，他最终做出了自己的选择。1920年12月，胡志明参加了法国社会党的代表大会，投票支持该党全员加入第三国际，并改组为法国共产党。也就是说，经过漫长的三年多的考察，胡志明最终选择了共产党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他的理想也非常明确，要将十月革命模式带回越南。各位，你们一定要理解胡志明的选择，理解什么是十月革命模式。我在《红色中国简史》系列中详细解释过，列宁发起的十月革命就是由德国支持和训练一支大约20000人的秘密武装力量，然后趁着当时沙俄国内各种矛盾爆发的空档期，以突袭的形式直扑首都，依靠20000人的兵力就覆灭了此时虚弱的沙俄政府，并强势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注意这里的四个关键词：外国势力的介入、秘密的武装力量、趁虚而入、最终颠覆政权。所谓的十月革命模式，就是一整套的颠覆政权的模式。事实上，苏联的这套颠覆政权的手艺一直传承到了今时今日，现在非洲等国的地方军阀发动政变，依然会大量使用来自俄罗斯的雇佣兵，并且会严格地按照上面的这套方案予以实施。对此时的胡志明来说，他要推翻法国总督府，实现越南的独立，唯一能够实际参照并且具有可执行性的政治理念，就是十月革命模式。1923年初，胡志明进入莫斯科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进行了7个月的学习，这算是胡志明全面系统的理解十月革命的开端。而在中国这边，1923年孙中山与苏联达成正式合作，拿到了苏联的全面援助，并因此在广州站稳了脚跟，第一次建立了真正的地盘。在苏联的指示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达成全面合作，并在广州建立黄埔军校，由苏联投入全部的费用和装备，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系统性的军事训练。对胡志明来说，这种难得的机会当然不能错过。于是1924年底，刚刚在苏联完成政治课程的胡志明开始常驻广州，并在广州一手组建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胡志明本人以及这个团体中的大部分人都在黄埔军校接受了完整的军事训练。从此之后，胡志明和他的核心团队总算具备了基础性的政治、组织和军事常识，这就是他们此后能够真正掌控越南局势的起点。从1924年到1927年，胡志明在广州期间深度介入了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工作。胡志明本人担任苏联总顾问鲍罗廷的翻译，苏联方面发给国民党的文件也是由胡志明进行翻译和整理。到1927年，蒋介石不愿意继续接受苏联的援助，他赶走了苏联顾问，并开始抓捕共产党人。胡志明因此离开广州，在泰国等地住了一段时间。1929年，越南的南部、中部和北部地区先后出现了3个共产党组织，并且政治路线还各不相同。胡志明因此到达香港，召集这3个组织的代表人物，同时整合他自己创建的青年革命会的力量，于1930年正式组建了越南共产党。相信各位看到这里很容易就能理解，从一开始越共就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种非常松散的模式。胡志明本人从1911年离开越南就没有再回去过，他在越南国内可以说是毫无根基。他的能力仅仅体现在2点：第一，他与苏联的关系非常密切，能够拿到苏联提供的真金白银的援助；第二，他的核心团队基本上都是长期生活在国外的越南侨胞，不过这批人基本上都接受了黄埔军校的系统训练，比国内的土包子同事们的执行能力要强得多。当然， 这样的能力并不能帮助胡志明获得大权独揽的地位。终其一生，胡志明在党内仅仅只能获得相对尊崇的名誉地位，但是他能够指挥得动的仅仅只有他自己的侨胞系势力。这支势力在胡志明死后也依然保持。而越共的南部、中部和北部的三大势力板块分割的格局同样也持续到了今时今日。这四大势力一直以来保持相互制衡的局面，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吞并其他三方，越共党内也没有爆发过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共党内那种反复发作的党内大清洗运动，在越共这边完全就是闻所未闻。越南这种政治势力的长期均衡博弈，最终推动了越南的顶层游戏规则的革新。到今时今日，已经形成了顶层决策权一分为四的有趣局面。当然，这是后话，我会放在本系列的第三部再进行讲述。现在继续说胡志明的独立运动。1930年越共正式成立，但是他并没有办法推动越南老百姓参与造反运动。当时的越南在法国总督府的治理之下，经济繁荣，生活稳定，老百姓丰衣足食，当然没有兴趣跟着你越共一起造反。胡志明没有办法，于是只能等。他离开香港之后，先去了苏联，在共产国际总部工作了五年。之后他又回到中国，担任苏联派驻中共根据地的联络官职务，并深度参与了中共方面所有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工作。就这么一直等一直等，到1940年日军实际控制整个中南半岛地区，胡志明认为这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日本接下来一定会加强对整个中南半岛地区的盘剥，并一定会激发老百姓的激烈反抗。于是他回到越南北部，在苏联的支持下组建武装自卫队，开始展开争取独立的抗日游击战争。此时的胡志明已经在苏联和中国淬炼了很多年，并以联络员身份实际参与了中共方面的全面工作，对于中共最擅长的底层动员以及游击战和运动战术都深有体会。中国的斗争局面远比越南复杂，胡志明将中国的经验应用到越南，可以说具有碾压性的优势。同时，胡志明还能拉到外部的援助。他不仅能拉到苏联的援助，更关键的是，此时他还能拉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全力援助。各位，如果你们熟悉抗战历史的话，就会知道，在武汉会战之后，苏联就和蒋介石解开了历史恩怨，苏联成为了国民政府最大的军火援助商。胡志明回到越南之后，凭借其共产国际资深元老的身份，蒋介石压根就不敢得罪他。胡志明要枪就给枪，要钱就给钱，只要蒋介石能拿得出来，胡志明要多少就给多少。反正无论给了胡志明多少，蒋介石都能从苏联那里得到五倍乃至是十倍的补偿，这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1942年，胡志明委托蒋介石国民政府给他训练一支数千人的军队，这个任务最终交由了广西军阀张发奎主持。张发奎用了一年时间，给胡志明训练出一支能够承担立体作战任务的山地师，这支精锐部队后来成为越共军队发展起来的种子，也是越共能够超越其他政治势力夺下整个越南的关键。因为这支军队训练的原因，胡志明还在广西居住了整整一年。对外为了掩人耳目，胡志明伪称是在广西游历期间遭到了蒋介石政府的逮捕。然而搞笑之处在于，越共同时还公开承认，胡志明被捕期间，他们从蒋介石国民政府手中拿到的大规模军援也从未停过。坦白说吧，给此时的蒋介石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逮捕胡志明这种共产国际的超级元老。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得罪苏联这位最大的金主，就是拿整个国家的命运出来作死，蒋介石干不出这种蠢事。综合以上三个因素，胡志明回到越南之后，立刻就取得了他的越南同行们的高度敬仰。越南同行们无法解决的难题，在胡志明这里根本就不是问题。能够用技术手段解决的就用技术手段解决，不能用技术手段解决的就用钱解决。如果不能用钱解决，那就用最精锐的山地师出来解决。胡志明当即就成为了越共的最高领袖，其他任何人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1943年，日本终于开始加剧对越南的盘剥，并在1944年酿成全国性饥荒这样的惨祸。胡志明趁机在越南北方发动武装起义，并于1944年12月22日成立越南解放军宣传队，这就是越南人民军前身。 此后的历史进程非常快。胡志明依靠他训练精良的山地师，在越南北部攻城略地势如破竹，仅仅只到1945年3月，胡志明的武装力量已经占据了整个越南北部六省。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胡志明当即在根据地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宣布成立越南临时政府，并第一时间出兵占领越北地区最大的城市河内，作为临时政府的首府。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自此取得了大义的名分。各位，我相信你们看到这里一定看不明白胡志明在干什么。事实上，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越南国内的各派政治势力风起云涌，各派之间相互并不认账。在所有的政治势力中，两派势力最大，排在第一的是欢迎法国人回来继续展开殖民统治的亲法派，排在第二的是支持阮氏王朝复国的亲阮派。至于胡志明这一派，此前他们一直潜伏在中越边境地区，虽然现在看起来确实兵强马壮，也在短时间内占据了几乎整个越南北部地区，但是他们在国内毫无根基。此时越南的老百姓压根就不认识你胡志明到底是谁，有几斤几两。往前数两代人，所有的越南人都在法国人的实际治理之下活得非常滋润。阮氏王朝作为名义上的帝王，也有很多的粉丝。后面确实被日本人整了一下，让大家承受了两年的苦难，但这并不是法国人和阮氏皇帝的错。现在既然日本人已经走了，那么照道理来讲，当然是法国人回来最合理。最大的两派政治势力很快就达成妥协，迎接法国人回来，继续以阮氏为表、法国为里的模式进行统治。至于你胡志明，还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吧。而在法国政府看来，他已经实际治理中南半岛地区长达60余年，当然也没有道理放弃这片富饶的土地。1945年9月21日，法军在越南人民的夹道欢迎之下重返西贡。到这个时候，事实上战争已经不可避免，避开了二战炮火的越南将成为全世界战争最残酷的地区。此时已经成长起来的越共将与法国政府之间爆发激烈的战争。在此之后，美国和中国也将会陆续受到各种利害关系的牵连，跟越南人正面对阵。此前幸福的殖民年代就此结束，越南自此进入了战争年代。一场又一场的残酷战争正在前面等着越南，越南人民将会为了这些战争流尽最后一滴血。请期待本系列的中部无尽的战争。老蛮出品，必属精品，敬请期待。